那一过在这里我们结束在路加十五章，就说到主全备的救恩啊。无论你是那迷失的羊，无论你是那失落的钱币，甚至你是那位出走的儿子，主都有全备的救恩。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主都能来寻找你，主也都来拯救你，好叫你啊得着他全备的救恩。那十六章弟兄们在以往财务的交通上啊，已经在许多其中的经文都已经交通过了，所以我们就进到啊十七章。十七章啊很难交通，为什么很难交通呢？因为它很白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刚请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读一次，你这样子读过去啊，你大概都能够解释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好，因为它的确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非常的白话。那白话难就难在啊，一读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解释，都有我们的认知，都有我们的明白。那早晨我们盼望求主啊，包括我自己，主啊，求你再这个借着你所说过的话，再来对我们说话。无论我们的认知在哪里，无论我们的明白在哪里，求主早晨都来对我们说话。那十七章的后半呢，是一段我们都不懂的话，所以我也没有摆进去，因为我们都不懂，但是我们试试看，因为他讲到主的再来啊，这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一段话。那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其实在这时候主耶稣所讲的话都已经是主耶稣尽职事的末期。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很关乎到今天早上我们要交通的。因为在我的感觉中，当我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主耶稣啊，这应该是你尽职事的初期要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这个，至少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里啊，他讲了三方面。一方面就是啊，向着我们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半叠人的人。那向着别人呢，要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然后啊，就进到下一段。当你认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啊，你只能向主说，我是无用的仆人。然后再进到下一段，当你来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啊，你要是一个感恩的人。你看是不是应该在主耶稣尽职事的初期啊，就应该把这些话都应该阐明才对嘛。因为这都不是极大深奥，因为这都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如何活在主面前的生活。所以但是很特别啊，主耶稣却把这些话留在他职事的末期。我个人的领会啊，是当你认识什么是神救恩的时候，你才可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你我的认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的感觉中啊，我应该要这样子来过生活，我应该那样子过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全连于神的救恩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章开头，好，主耶稣说话的对象，我们刚刚说了，主耶稣在这里说话的对象是谁？是门徒。十五章说话的对象啊，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你知道来讲这一段的时候啊，他基本的对象是、已经领受神全备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的题目才定做经历并取用神全备救恩的生活。好，他的前提就是、你已经经过十五章了，你已经认识了、你的身份呢、无论是那个走失的羊，无论是那失落的钱，无论是那离家出走的小儿子，你都经历了神全备的救恩之后啊，你就要开始来过生活了。来过生活的第一项啊，主就有一个大的提醒，不要成为一个半叠人的人。当然了，主耶稣说话的也很有意思，好，其实就逻辑来看呢、这不合理。好，你读读看呢、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合理。好，你看呢、他一开头怎么说？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既然是不可避免嘛，那怎么你懂我的逻辑了吗？好，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的。你说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一个前提，就是啊，绊倒人的事是不免不了的，但是你接着又说啊， 那绊倒人的有祸的，而且那个祸啊，主耶稣没有细说啊，但还有个描绘，就是啊，颈上啊绑个石头，然后丢在海里，好，还强如，好，他绊倒小子中的一个，啊，他并不是说这就是祸，但他有一种的说明。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想想看呢，这个本身这句话就很矛盾了。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个矛盾一开头就摆在这里呢？哎呀，就提醒啊，你要来取用神全备的救恩啊！我愿意再说，那主耶稣已经说了嘛，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换句话讲啊，他就一直都存在，而且经常存在，叫做免不了，是不是？你要把白话讲嘛，就是啊，他一直都在的。而且啊，你看，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啊，有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感觉也是一样，莫名其妙啊，我们就觉得受伤了，莫名其妙啊，我就觉得我被绊倒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了，免不了的，也不晓得莫名其妙啊，可能啊，我没有拿到最后一片葱油饼，我被绊倒了。眼看的那就最后一片了，哎呀，前面的那位弟兄姊妹就把它拿走了。就等到我的时候啊，我的感觉就是我被绊倒了，很特别啊。啊，我们的感觉啊，常常啊，哎呀，都觉得被绊倒。这时候怎么办呢？主啊，需要你来拯救我啊，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感觉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神全备的救恩，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是被神所拯救的人。但是救的我们呢、啊、你懂吗？救的我们呢、啊、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绊跌人的人。这就是主在这里提醒的意思，就是绊跌人的事是不可免的，好，是免不了的。但是救的你呢，你不要成为一个绊跌人的人。好，这个，所以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发生到你身上的是免不了的。懂不懂？因为我们不能 control 别人如何绊倒我。但是我要 control， 我不要去绊倒别人。主的话的意思就在这里。但是当你有那个被绊倒的感觉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赶快取用神的救恩啊。你要赶快的告诉主啊，主啊，我需要你来拯救我。哈利路亚，没有拿到最后一片葱油饼，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阿们。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拿到了嘛，那多好呢。哈利路亚，是不是？我虽然也很想啊，眼看着最后一块猪脚就没有了，哎呀，感谢主，但弟兄姊妹拿到了嘛，不是很好吗？好，所以你不要啊，你不要这个就跟着他的后面呢、啊，拿着最后一片的，或拿着最后一块的后面呢、啊，哎呀，好，我也不晓得你会怎么跟他说，哈哈哈哈啊，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主在这里一开头就提醒我们，当来取用神救恩、全备救恩的时候，有一件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不要成为绊跌人的人，因为这是我们能做的。但是你知道啊，其实要成为不绊跌人的人啊，也都需要神全备的救恩。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在你的感觉中，我都是为你好啊，是不是？也的确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都是为了那个弟兄姊妹好。但你都不知道啊，就是那样的好都绊跌了他，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有没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好、哦，那这时候啊，所以啊，当你去有这样的心态，好，我们下面会说到，当你有这样的环境，你都很需要在主的全备救恩中啊，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所说的，你都不知道你所做的，在你的感觉中，在你的出发点，完全是好的。但你都不知道在对方的感受上是如何，这个都需要神全备的救恩啊。 来保护，来带领我们甜美的教会生活。因为这是我们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不知不觉就让人受伤了。这是我们都还不觉得，我们的觉得都是啊，满鸟对他的帮助啊，满鸟让他的成长啊，满鸟叫他的属灵啊。我再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那个过程，那个结果，往往不是我们所能预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这时候就需要一同来经历神权威的救恩。好，然后啊，你看他接下去就讲啊，这个，然后就马上就说了，你们要谨慎。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形呢？有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都需要操练谨慎。好，即使在谨慎的过程中啊，哇，下面就更实际了。你的弟兄还会得罪你，是不是？这句话是接在你们要谨慎。换句话讲啊，即使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都还有一种情形叫做弟兄会得罪你。哎呀，主啊，好像这些话都很沉重啊。但是弟兄姊妹，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也很沉重。好，因为我觉得，但是我们只能向着主的话忠信，因为这是主的话，所以我们也不敢随便说，我们也不敢啊这个轻看，我们都愿意 学习向着主的话忠信。这就是我刚刚开头说了，盼望主在这些话中啊不断的在向我们来说话。好，当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呢，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好，这是主的话。所以啊，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啊，要劝诫他。劝诫的中文的翻译啊是含蓄的。好，这原文呢叫做 rebuke。好，就是斥责他。好，我们中文呢翰林是翻的含蓄。好，就翻作劝诫他。好，然后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啊，就着一个得罪你的，好，你可以劝诫他，若生出懊悔啊，你就饶恕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教会生活中啊应该是有这些正常的光景的。换句话讲啊，是有劝诫的，换句话讲是有懊悔的，换句话讲更有饶恕。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健康的教会生活啊，不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教会生活是蛮有感觉的，但是我再说是蛮有健康感觉的。健康的感觉就是这里的圣经。好，有劝诫，有产生懊悔，也有饶恕。哈利路亚。但是主耶稣啊话还不停留在这里。主耶稣的标准就更高了。如果这个弟兄啊一天七次这样的得罪，哇，我也不晓得主为什么要讲这个数字。好，因为有圣经学者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呢？在当时的圣经教师称作拉比。好，有两位很有名的拉比啊，就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如果你能饶恕一个人一天三次，你就是完全人。好，哇，主耶稣啊或许听到这两个拉比的对话啊，才三次啊，结束我的标准要高。好，我猜想了。啊，结束说七次。哇。其实啊，你不是饶恕七次很厉害啊，我觉得得罪你那个人七次的更厉害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可能一个人吵完劲怎么搞你七次呢？哎呦，也很有本领啊。是不是？对不对？因为第一次你斥责我，我懊悔，对不对？你就饶恕我，那我今天很有感觉嘛，我的弟兄已经饶恕我了，哇，再来，这很特别啊，这我就跟吵架过不去，是不是？你要把这些话要很生活化来想，是不是？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啊？哎呀，这不容易哦，所以我才说啊。这个得罪你的那个人更不容易。好，所以就有圣经学者说，哎呀，就算啊饶恕一个这样口是心非的人啊，都远比你不饶恕他更蒙主的怜悯。 换句话讲，你这一句话要从两面看。一个就是得罪你的那个人，他是不是真的产生出懊悔？因为按理讲，如果真生出懊悔，就不会有第二次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真懂那个懊悔的意思的话，就理论上来讲不应该有第二次。好，而且要记住，这在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不是累积啊，不是七年里面七次，不是，他一天就七次啊。那一个就是就着被得罪的那个人来说，你可以赦免他一次，好，应该更准确来说应该饶恕，你可以饶恕他一次，饶恕他两次，哎呀，主说你要饶恕他，如果他七次好都懊悔的话，你就要饶恕他七次。哎，谢主，你看需不需要神全备的救恩呢？光饶恕一次都需要神全备的救恩呢，更何况是饶恕七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不成为一个半跌人的人，我们也愿意因着主全备的救恩，我们是一个饶恕人的人。当然饶恕的前提是那个人要生出懊悔来。这是主的话说的嘛。因着你的劝勉，他生出懊悔，在我们的身上就有一个甜美的实行，就叫做饶恕。哎呀，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么一段话，而且是对门徒们说的。所以讲完这些话之后啊，使徒们就讲话了。圣经不是接下去讲吗？使徒们就有反应了。那根据路加的记载啊，这里的使徒是复数的，所以不是一个人说的，就那十二个使徒啊，不是一个人。以往不是彼得就是约翰，或者是雅各，总是他们啊。但这一次啊，是多数的使徒们都这么说了。这说什么呢？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很有意思，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或许是听了前面这一段话，不要这个成为半跌人的人。而且真有人啊，就是你的弟兄啊，得罪你的时候，你要饶恕他七次。在这个使徒们的一听这句话之后啊，觉得哎呀，这个太沉重了，所以求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但是他这句话说的也很有意思，如果是根据前提来说，应该是求主增加我们的爱心，对不对？不要成为半跌人的人，和一个成为饶恕人的人，跟爱有关嘛。可是不是啊，圣经说是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哎呀，我也不明白，但我们只能忠心向着主的话。这圣经的确很有意思。好了，但无论如何，很多圣经学者就把这一句话当作在使徒们跟主耶稣的对话中啊，称作最完美的一句话。就以往所有的对话都是啊，哎呀，主啊，你看谁坐你右边呢？或者这个。你看啊，主啊，我们吩咐火好不好，下来把这个村庄给烧了。这以往跟主耶稣对话都是这样子。难得有一次啊，哎呀，说的好像啊，这个中文叫什么，卡在门槛上，是不是？意思就说对了，是不是？好像终于有一次好像说对了。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感觉上好像是说对了。就是我们的感觉也是这样，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常常也这么跟主祷告吗？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怎么说？哎，你们若什么有信心，我们求的是圣心，信心的大小，我们注意的是信心的大小，主耶稣注意的是什么？有没有很有意思我们的感觉中是信心不够，主耶稣说根本不是啊，你没有信心啊，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你看我们的经历不常常这样吗？我们感觉上好像还很属灵啊，不是没有，不够，所以求主增加。主耶稣的回答是你根本没有，不是大小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才说了嘛，你若有，像什么样的有呢？像一粒啊芥菜的种子一样的有啊，就够了。对不起，我没有看过芥菜种，我也没有时间去 search，我不晓得没有人看过，应该很小才对，根据这句话来讲的话，是不是芥菜的种应该是很小， 他说如果你有信心啊，像那样的小就够了。就怎么样的够呢？你就可以叫桑树啊连根拔起来啊丢在海里。好，这是在路加的记载。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啊，就叫那一座山移动也都可以。是同样的一句话的。所以啊，哎呀，主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应的主的话，只要我们向主都有信心，而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好，在我们的感觉中，是的，我们会觉得有大小，在神来看呢，你只要有就够了。好像啊，主的话应该停在这里就够了。主又接下去讲一段话，是我们不太懂的，这都是很白话的，那怎么会接下去讲这些话呢？就开始讲到啊，有一个仆人。好，这个仆人怎么样呢？耕地和放羊回来，是不是？然后啊，有没有主人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好，然后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个我们的和合版或者说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一个问号，其实或者说也可以它是一个句号，就是主人还谢谢他，就是一个句号，没有这一个吗。那当然如果你照着 King James 的翻译来说，它下面还加了一句话，I suppose not 或者 I think not， 我们中文没有这一句，就是我不认为会这样。好，就意思你就懂这句话吗？是一个句号的结束，不仅结束之后还加了答案。哎，这样子他就原文有这个意思。好，然后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他这个无用的仆人啊，如果就着我们一般的观念，我们容易把它翻译成啊 useless， 对不对？无用嘛，有用叫 useful 嘛，是不是？一般。这个 King James 这里的无用啊是很有意思，叫做 unprofitable， 就是啊没有利益的，不会增加利益的。你看这有没有意思？不是你有没有用的问题啊，就是算是你是 useful， 但你也是 unprofit， 懂这差别吧？好，意思就是啊，就算你很有技能啊，就算你都能够做成这个主人所吩咐的，就是你那个所做的对主人来讲是 unprofit， 是没有啊增加利益的。那主耶稣为什么会加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啊！你看使徒们不是要求加信心吗？这个如果你想想看，真有了那一个芥菜种子的信心，如果真有的话，那所产生出来的果效啊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如果根据这一句话，根据这一段话来看的话，那个果效是不得了的，是可以叫桑树的根都拔起来丢到海里的。哇，那你看这时候要怎么办？这时候快快认识啊，你对自己工作认识的一个该有正确的认识。因为就怕你有了那一个芥菜种子的信心之后啊，哇，那所产生的果效，所做出的工作，无论是耕田，无论是放羊，好，耕田就是指的向这个外邦人传的福音，放羊就指的牧养神的儿女，所以它是两面都有了，一面是为了神工作的开展，这福音面，一面也的确牧养到神儿女们的需要。即使是这样回来之后啊，所以而且都做完了嘛，主人所吩咐他做的，我们只该有一个认识和态度，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应分做的，就是啊，我们所做的不会增加主人任何的利益，但是你去做，做的那个过程，无论是耕地，无论是放羊，是需要 useful 的。但就算是那样的 useful， 都没有增加主人任何的利益，所以还得认识你的工作是无用的仆人。你看圣经有没有意思？就算你有了芥菜种子的信心，你还要认识你所做的一切是无用的仆人，不过是应分所做的而已。哎呀， 主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实在是大的提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就欣赏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就满足于我们所做的。你看，不都因为是我吗？才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说，但求主遮盖我讲这样的话，多少时候我们在里面多欣赏自己啊。你看，因着我的交通，多少人大得帮助，不仅得帮助啊，大得帮助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说哈利路亚，但我们心里都窃窃自喜。我们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窃取神的荣耀。我们常常在做哈利路亚的事。我愿意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学习太深了，这个学习也对我们太有帮助。常常认定我们自己不过就是 unprofitable servant。该不该做？该去做。你有没有记得这个仆人？他不是因为无用就不去做，不是哦。他都去做主人所吩咐他应该做的。无论是耕地，无论是放羊，他都做了。做回来之后呢，还要 serve。不是因为我做回来了，我就坐下来可以吃晚餐了。不不不，主人不讲了吗？然后赶快束上带子，伺候我吃喝。等我吃喝完了之后，你才吃喝。哎呀，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教会生活，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要让主先得满足。你知道弟兄姊妹，我刚刚不是说了，我93年来到克里夫兰，所以现在也16年了。你知道主让我学习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克里夫兰教会啊，就是训练无用仆人最好的场所。真的，如果你愿意在这里学，克里夫兰教会会叫你成为无用的仆人。到那个时候啊，你在主手中就成为真有用的器皿。我因为要说这个，所以我必须先说一点我的背景。好，请你们忍耐。你们现在看我或许觉得我好像很保守，我好像觉得这个好，好像没什么作为。对不起，我这么说哈。你知道，其实我这个从小得救啊，我其实是这种开天辟地型的。哎，你看我知道，我现在一讲你们一定好。我就稍微讲一点给你们听啊。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高二，因为那时候蛮火热的，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读书不多啊。好，那就哎呀很火热，所以我高二的时候啊，就带领福音队，因为我住中心新村嘛，我就带一个福音队。那福音队的年纪都比我大，我才高中二年级嘛，那些都是大专弟兄姊妹啊，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前面弟兄们要我带队。我到现在还不懂。好吧，前面弟兄们叫我带，那我就带吧，就带着他们。但都是很多的交通，我们就先到南投市去开展。然后南投市开展完以后啊，就到水里。好，那你要想啊，这个是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候的水里，就很偏僻很偏僻了。好，如果对不起很多从你们，如果你们不知道在哪里，你就把想做很偏僻的地方就可以了。好，就到那里啊去传福音。好，高中二年级啊。所以你就知道我的个性其实是开天辟地的，所以我跟很多跟我配搭弟兄们讲啊，我的个性不是喜欢留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我的个性是最喜欢到阿拉斯加喂鱼啊，那就是我。真的。哎，每天在看蓝天啊，看大海，看鲸鱼啊，那我最高兴。哎呀，但是因着主的怜悯啊，主好像啊，就叫我学我应该学的。好。所以到了水里以后啊，哇，我就经历到我一生中啊很难得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正好遇到一个水灾在水里。所以我们如果要渡，正好水灾嘛，所以要渡过一个河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坐过竹篓子，就人要蹲在竹篓子里，因为桥都断了嘛，路也断了嘛，他就从两边呢，从这边用吊缆啊帮你划过去。然后你就到那边再继续你的行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坐那个。 他的目的本来应该是传货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不是有水灾吗？为了让货能进去的，但是他也够称重啊，一个人的量。哎呀，所以我这个坐在上面啊，要经过河的那一刹那，那真是祷告主啊，神不能断啊，断了。好，那我之所以讲这个，就是告诉你一点，我的个性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是我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啊。好，所以后来一路啊，这个，然后到了屏东去读书，我就到龙泉去开展，叶丢应该知道那地方了。好，那也就是我认识啊李斐然爸爸的地方了。好，因为李弟兄在那里服兵役，我去看他，好，跟另外一位弟兄。你看呢、啊？我就之所以就讲一点，就是啊，我这好像啊一路就这么，对不起啊，如果我可以讲的话，就打上来啊，那我都去开展嘛。好，然后直接带领到 AMS， 那更是啊。好，当然我到 AMS 的时候就有林世珍弟兄在，但他们就先走了。好，那后来啊，哇，感谢主，好，讲几个人名给你们听听吧。好，曹仁敬弟兄，是不是？好，我们那时候是不是一起拼啊？好，住场地传福音啊，就到宿舍一栋一栋敲门啊。好，所以感谢主。好，还有王立群弟兄，好，那现在在这个匹兹堡的王明恩弟兄，现在南加州的周胜琼弟兄，好，那时候我们一起干啊。所以啊，我是在这样的心情下93年来到克里夫兰的。你想看我来是吧，大干一番啊。你就懂我为什么要前面讲这段给你听呢？我93年来的时候啊，熊燕弟兄在这里服侍，想大干一番呢、啊。哎呀，我不是去耕地了吗？对不起，我也可以说有一点的牧羊吗？啊，回来之后我就想坐下来吃晚餐了。主耶稣说啊，赶快束上腰带，伺候我。哎呀，弟兄姊妹，真不容易哦。要学习认识一个什么叫无用仆人的功课很不容易啊！我可以告诉你们，比做一个不半叠人的人，比做一个饶恕人的人还更难。因为你可以成为一个不半叠人的人，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但即使在那之后，你都不见得能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如果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啊、哦，克里夫兰真是一个主宰的地方啊！无论你怎么劳苦，好像就做不出工啊！对不起啊，叶丁，我的感觉啊，对不起，真的，这客饭真特别，是不是？对不起，某某地方说，哎呀，我们一传福音就多少人多少人啊，客饭不是不传福音啊，但我们就没有那个数字，而且克里夫兰呢、啊，总是，哎呀，是不是？真的，克里夫兰真是教你学习，你到末了，你只能够告诉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你不到这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在这里活下去的。对不起，我不是要你意思要你走啊，我是希望你活得更好啊，活得更好的秘诀啊，赶快告诉主，我是无用的仆人啊。好了，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是学一个功课。主啊，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做一点，什么时候觉得我有一点，马上那个责备提醒就来，光照就来。那有一次，这个对不起啊，我不是要说给这个来追求姊妹们听啊，我只讲一个例子给你们。有一个在外地读完书，他来这里追求的一个姊妹，来参加我们的小牌聚会。聚完会后啊，他就很不以为然，他就 comment 了一句，就这样吗？哎呀，我听了很难过啊。好，是，好，聚会是不好。那，哎呀，那我怎么说他呢？我也不好说。主那时候也给我怜悯啊，也不需要说嘛。姊妹们说不好，就不好。我也没说什么，就这样让他过去了。那后来我就一直观察这位姊妹。我就一直观察他，我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好，他现在外地服侍，而且服侍的非常好。我就看他一直在变啊，从很有用的仆人变成不太有用，从不太有用啊变成慢慢的没有用，然后慢慢的没有用啊，就变成到有一天现在啊无用的仆人。 因为有一次那地方邀请我去，我就去了，也因为他在那里服侍，不是他邀请的，是那一地的负责弟兄邀请我去，我就去了。好，那他住在那个弟兄家，那我正好也接待在那弟兄家，就看了他到礼拜六晚上啊，哇，就打电话，李妈妈，明天早上要不要我去接你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听那电话里面何等的感动。对不起，他在克里犯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对不起，我说得很明白嘛。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别的嘛。你经过克里夫兰了，就让你成为一个无用的仆人。无论你能做出多少，你都要告诉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所以到现在我想到这个姊妹啊，我里面就何等的喜乐啊，就看到她属灵的成长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身上的应用原则都是一样的。当你做完爱宴的时候啊，你还要告诉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当你做完教会整洁的时候，你都要告诉主我是无用的仆人。对不起，甚至当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学习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告诉主我是无用的仆人。因为这个显明是更大的，就更需要主许多的遮盖。我愿意在这里讲一点，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我能讲这句话，我在替弟兄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你们许多的带导，你都不晓得那个征战在里面是何等的大，因着我们站在这里，你就懂仇敌的攻击是更明显的，我们的软弱的暴露是更深更多的，所以每一次你都不知道我们要站起来的时候啊，那个主血的遮盖啊，那种深厚，那种取用，好叫我们还能够站在这里。如果旧的软弱，那我们是一样的，绝对没有因为谁站在这里谁就刚强，绝对没有。这是我可以替弟兄们说，更替我自己说的。所以无论是谁，弟兄姊妹，请你们呢、多为站在这里的弟兄们要很多的祷告。血的遮盖，主啊，不仅遮盖这个那个弟兄，也遮盖他的全家，好叫我们的良心没有亏损。好了，那这样子的结束之后啊，就进到第三个事例。好，很有意思，就是主耶稣啊要往耶路撒冷去，就经过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如果你知道那时候的地理位置啊，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耶路撒冷应该是往南走，好，加利利是往北走，但是他是这样绕过再下来的。好，所以啊，他会圣经会这么描绘是这样。他经过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那就遇到一个情形，十个长大麻风的。好，我想我们啊前面讲过，主耶稣已经洁净过长大麻风的嘛，是不是？好，是在安息日嘛，对不对？那主耶稣洁净他的时候是手去摸他，就让他得洁净嘛。好，那这十个在这里啊，他们都齐声告诉主说，好，求主可怜我们，洁净我们。好，那主耶稣的医治啊在这里不同，主耶稣并没有摸他们，主耶稣只是告诉他们，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好，这是主耶稣的医治。所以他们转身去的时候啊，就是去给祭司查看的过程中啊，就得了洁净。好，这个是他们得洁净的秘诀。那很有意思，你想想看啊，弟兄姊妹，这十个是同时转身呢，还是有一个先转身呢，然后再跟随呢，再跟随的，哪一种比较合理？好，感觉上可能是有一个先转嘛，对不对？然后其他一看，为什么？因为转身去就好了嘛，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好了，哎呀，那这样就得医治了。好，第二个，第三个。好，那你想想看呢，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只有这一个外族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回来，你现在看他应该是第几个转身的？啊，你们的感觉呢？对不起，圣经没这么记载的，我只是把它白话而已。啊，因为你要问嘛，为什么只有一个回来？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而且还是外族人回来。按理讲要回来应该是犹太人回来嘛？没有，主耶稣说的很白嘛，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就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按照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但是因着疾病的需要，疾病的得医治的需要，他们十个就站在一起了。 想想看，这一个回来的应该是第几个？哎，我的感觉他应该是最后一个，就信心最软弱的那一个。因为就算在这样的情形中啊，他就最后一个走嘛，因为前面因为他不确定嘛，哦，虽然第一个得医治，那第二个会不会得医治？哦，第二个也得医治了，那第三个会不会得医治？他都不确定嘛，一直等到第九个是得医治，那只有我了，所以我也转身吧。一转身，哇，他也得医治了。但他这时候的得医治，他的感觉就觉得，哎呀，不是我，不是我转身而得医治啊，是神做的。所以只有他回来啊，你要知道，按照当时时态的记载，他没有去给祭司查看，他就 turn back。 他这里的回来啊，是不是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这个回来啊，是在还没有去给祭司查看呢，他就回来了。意思就是他一转身就得医治吗？他就回来了。你如果把这个串在一起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越软弱的人得了医治，是越容易回来归荣耀于神的，也是越容易把感谢归给神的。那第一个的，嗨，你看后面九个得医治的还不是因为我？对不起啊，或许不公平。好，我只是这么来做一个对比而已。因为我转身了，后面才跟着我转身嘛。所以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呢？这个需不需要伏在他脚前感谢他啊，都不重要的。我得医治了。很有意思啊。十个得医，绝书不是说吗？十个都得医治了，只有一个回来。这个就好像啊，我上次讲了有失落的钱币，如果那个圣经学者的解释是正确，需要十个钱币来标明那个妇人是已婚的妇人的话，那也是十比一啊。就他放弃了九个来找那个失落的钱币。那在这里呢，是十个得医治的，只有一个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救恩和人感恩的对比。不要说我不是那九个中的，主耶稣在问了。主耶稣怎么问呢？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在哪里呢？都得了医治，前提是都得了医治。如果那九个没有得医治，无可厚非。不是的，是都得了医治。但主耶稣就问，那九个在哪里呢？很有意思，主的救恩是撇弃那九个来找失落的一个。人的感恩是十个得医治的只有一个回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我，是不是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哎呀，我们祷告的迫切啊，好像主真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又怎么样了呢？我们不常常告诉主吗？主啊，你说这一次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很多时候主都做了，但那个我就没有了。因为我不能说我就怎么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我就不一样。但是主就问了，那九个在哪里呢？弟兄姊妹，盼望早晨啊，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是无用的仆人之后啊，我们真是要学习常常向神有感恩。因着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常常大声归荣耀给神，也常常感谢他。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的波饼聚会你要把握机会哦，真的。波饼聚会的时候主就在问了，那九个在哪里？难道主所做的还不值得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吗？难道我们所承受神全备的救恩还不值得我们感谢他吗？所以那个时候啊，你就要大声归荣耀于神啊。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要如何如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波饼聚会中，那是我们向着神最好的时候嘛。为着他所做的荣耀归给他，为着我们所得的我们感谢他，好叫这个比例啊 慢慢能平衡回来。真的，每次我们想到这里啊，是吧？你是撇弃九格来找那个失落的，那我们得了医治，只有一个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好，愿主问的这句话常常在里面提醒我们，那九格在哪里呢？愿我们呢都从那九格里面再回来，好，把荣耀归给主。好，所以这是十七章的前段。你会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在主耶稣进执事的末期要讲这些话？因为没有别的，因为主耶稣肉身的同在就快要没有了。我不是说这是他的末期吗？所以接下去就会讲到主耶稣的被捉拿，主耶稣的钉死和复活。所以就是因为主耶稣的肉身同在快要没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更需要他全备的救恩了，好叫我们在我们最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能够避免不成为半点人的人，好叫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认识不过就是无用的仆人，好叫我们对神所做的，我们都能够满了归荣耀给神。然后之后犹太法利赛人，对不起，就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神的国在哪里呢？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接下去看。哎呀，这句话问的主耶稣也不太好答，因为他们这一般人呢，所谓的法利赛人文士啊，就是一直认为主耶稣来啊是要建立一个物质的国度，来推翻了当时的罗马帝国。所以主耶稣说啊，神的国啊，这个就在你们中间。好，我们把它翻作在你们心里，更好的翻译就是翻作在你们中间。然后主耶稣就讲完这句话之后啊，你圣经接下去就说啊，他又对门徒们说，就解释的话，什么叫做神的国在你们中间？解释的话又转去对门徒们说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不会接受他下面所讲的话，因为法利赛人所期待的是物质的国度，那主耶稣的答案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什么叫做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呢？他就讲到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的一些情形。好，那当然我们不去太细说，因为那是一个太大的神学上的题目，关乎到主的再来。但是我们可以交换一点呢，我们如何过一个在地上啊预备神国的生活。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过一个预备神国的生活，你就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好，只是我们不太去就的真理上和神学上神再来的时候到底啊这些细节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题目来交通。好，那主耶稣就提了几个点，他到底来的时候啊会像什么样子呢？他就用两个例子，一个叫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然后又讲到还有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改造。好，然后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他用了两个旧约啊，非常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啊，来提醒他们。什么叫做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呢？就想一想啊，挪亚时代的生活。人民，就是他不是讲吗？好，挪亚的时候怎么样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然后罗德的时候呢，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尼迪翁就说了，这些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哎呀，我很喜欢。换句话讲啊，当主要再来的时候啊，他没有一个特别的情形，就是在我们生活最正常的中间他会来。懂这句话的意思吧？好，哎，就是你该做什么的你就做什么，你该吃的就好好吃，该喝的好好喝，该娶的就娶，该嫁的就嫁，该买的就买，该卖的就卖，该耕种的耕种，该建造的就建造。这个都是在我们人生活中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啊，那你说那主再来我们怎么办呢？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加读的那一处经节，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好，29节的下半到31，娶妻的要好像没有妻子的，然后什么哀哭的要好像不哀哭的，喜乐的要好像没有喜乐的，自买的用事物的要好像无所有的。 好，是不是？然后自买的要好像没有自买的。这个就是你我在最合情合理的生活中该有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好像的态度。哎呀，这就是早晨愿意在这一段里面呢、啊，我们一同来勉励。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啊，不是啊躲到深山里等候主再来的生活，完全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是过一个最正常人生的生活，所有人正常该经过的，我们你我都一样经过，但是过程中啊，要有好像。什么意思呢？有期的要好像没有期的，懂不懂这句意思啊？就是你结了婚了，要好像你结婚前一样，就这意思。意思就是啊，该经过的弟兄姊妹，最正常的人生，你我都要经过，但是不要被那个霸占。好，该不该认真读书，弟兄姊妹，我愿意再说，该认真读书，但不要被他霸占。该自买，要好好自买，但不要被他霸占了。哎呀，这叫做尼丁提醒我们，就好像的生活。因为他接下去不是讲吗？在房顶上呢，就不要下来屋子拿器具了；在田里的，就不要回到屋子里。这个就叫做好像的生活。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刻，你我其实啊，虽然我们都在这里，又吃又喝，好，又娶又嫁。好，又买又卖，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是好像，懂这意思了吗？我们好像又买又卖，就这个意思。所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啊，他接下去不是讲吗？有两个的都娶一个，对不对？然后结束末了的时候啊，那怎么娶呢？就是谁是好像的，就是被娶的那一个。那个他不是前面讲到这段时候，前面就提醒了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好，这个故事我们不去细讲了。就是天使啊，不是两个天使要拯救罗德的全家吗？其实罗德不愿意走啊，是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啊，还不愿意走远，还跟天使讲，我可不可以就先在一个小城里索尔。他本来是要到山上去的，罗德说太远了，你看差异啊。这是罗德讲的嘛，太远了。好，耶和华怜悯他，好吧好吧，你要近一点好。就不要在索多玛就好，就给他在一个小城叫索尔。但后来索尔都不行，就必须还要离开索尔。就在离开索尔的过程中啊，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所以他在这提醒啊，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因为挪亚一家的得救是全部的得救，他没有一个，全部都在方舟里，包括挪亚的全家，然后包含索尔那时候的生物一公一母。全部得拯救，但是罗德的拯救，这就是主为什么要提醒啊？罗德的救恩呢、啊，少了一个人，少了谁呢？罗德的妻子。很可惜，他是不是出了索多玛？他是出了索多玛，但他有没有完全得救呢？没有完全得救。错在哪里呢？错在那回头一看。什么叫回头一看？回头一看就是没有好像。就是索尔还蛮舒服的，索尔还是很好，所以他就回头一看，就失去了那个全备的救恩。我怕我们可以领会一点好像，就好像就是该不该经过你都该经过，但是你又不被他霸占。当主要带你往前去的时候啊，你没有个感觉，那些是我所舍不得的，这就是好像。你看呢、啊？要过一个好像的生活，需不需要神全备的救恩呢、啊？否则，我们都很容易、啊。所以尼丁他自己说一个例子嘛，他我不晓得他那时候正在写什么书啊。好，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正在写属灵人，我不敢说。但他自己说了，他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啊，我已经完成八章了，我现在写第九章的时候啊，如果主居然那时候来呼召我，上来到山上来，就好像天使啊。要带罗德他们要到山上去的时候的护照一样， 他说那我心里还跟主说，那我已经完成八章了，那我那第九章好可惜啊，或许是完结篇，我不知道，你都没说，我这么猜啊。他说主啊，等一等啊，我把第九章写完我就上去了。他说那个就叫做没有好像。他什么叫好像啊？主说上来的时候啊，我就上去了，我就不会再还想到，哎呀，我屋里还有器具啊，等等啊，我还要回去拿器具啊，那就变严重啊。就这个意思嘛，这是主题性嘛，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主啊，感谢主，求主把这个好像的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容易，我们都有我们所心爱的，我们都有我们所舍不得的，我们都有我们所看为极为至宝的，但是我们又常常告诉主，主啊，我们最爱的是你，这很矛盾吗？是不是常常我们告诉主，主啊，你冤枉啊，其实我爱的是你。主说那好不好？好吧，我也很有恩典，那你过一个好像的生活好不好？我也没有要拿走，懂不懂主的意思？主没有要拿走什么，但主只提醒你，你可不可以过一个好像的生活，你该有的你都有，但就在这时候啊，你能不能告诉主，主啊，给我一个好像的生活，好像我一切都有，但是我又什么都没有，我真不容易啊，从没有要装有很容易啊，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说，所以他反倒虚己是何等的难呢？因为主是万有，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我要装有那很容易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嘛。但是当你一切都有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好像的生活很难哦。我盼望这一个就能够，我们再倒回去看哈，你就懂什么叫做归荣耀给神，你就懂什么叫做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就懂一个什么叫做成为一个不半跌的人，也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就都在好像的里面嘛，因为意思就是它完全不影响我的全人和我的最深处，主啊，感谢你 Amen。 我们盼望这些话带我们来经历并取用神全备的救恩，更实际的告诉主，主啊，谢谢你拯救我，不仅在我相信你的那一刻你拯救了我，更叫我今天来过每日生活的时候，我一样需要你全备的救恩。好，Amen。